今日嘅正道题目是大喜的信息第三讲，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在正道之前，我会同大家将圣经里面两节好宝贵经文同声同心去诵读出嚟。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78同埋79两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78、79两节。找到的我们一起同声同心去诵读出来。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再读一次。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世上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本来我们活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但因着天父差遣主救主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成为世界的光，照亮我们这些原本在黑暗里面的人，更加主引导我们脚步行在平安的路上。我们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愿今天早上主亲自向我们讲说话，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让我们在主面前成为圣洁。藉着真理圣灵的光照、感动、激励，我们能够丰丰富富将神的道藏在我们的心里，以致我们最后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父。我们祈祷、感恩、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是非常感恩，因为今天大喜信息的正道系列呢已经来到完结篇了。今早上会分享大喜的信息的第三部分，就是今早上正道的主题，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主题之下，我们其实只是分享两个字，这两个字和世上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只要你是一个仍然在地上活着的人，这两个字就和我们息息相关。这两个字就是平安。在当中，藉着这两个字，我们会思想三个的问题，三个的范畴。如果在圣灵光照之下，我们能够得着平安里面的真理和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会真真正正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在我们一生的岁月里面，我们得着属天的平安、永恒的平安、永不止息的平安。这三个问题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第一，什么是平安？世上好多人都讲平安平安平安，究竟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平安？第二，我们要思想就是平安从何处来。在人类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去寻找平安，最后当然全然失败，因为他们不知道平安的根源来自何处。但我们要思想平安来自何处。当然第三个问题是最重要的，究竟什么人能够得着一份属天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永恒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今早上我们会在神的话语里面思想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平安？第二，平安从何处来？第三，什么人能够得着属天的平安？那就很有意义了。我们先思想第一部分，什么是平安？弟兄姊妹，从平安的字义里面不难去明白，平安就是平静安稳、平安稳妥，这个就是平安。但如果从圣经当中的启示里面，我们发觉原来平安是包括两个不同的范畴，每一个在世上活着的人都需要这两个范畴里面的平安。平安第一个范畴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外在的平安，我称它为顺境中的平安。什么叫做顺境中的平安？什么叫外在的平安呢？包括几个部分的，第一是环境的平安，第二是人际关系的平安，第三是个人的身心灵精神情绪的平安， 弟兄姊妹，如果三部分都得着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平安稳妥的人生来的，是一个平静安稳的人生来的。这是外在环境的平安。第一方面，我们其实从我们人生的经历不难去理解的。什么叫做外在环境的平安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城市的人呢，能够衣食无缺，而且无风无浪，没有战乱，没有饥荒，没有瘟疫，没有地震，而且政治经济稳定。于是在当中的人呢，无论国家好民族好啊，城市也好呢，其实有一个平静安稳的环境，他们生活下去。咁第二种呢，平安外在的环境是乜嘢呢？就是各种人际关系的和睦。听我弟兄姊妹，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单止需要平静安稳的环境，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不同的人际关系。但是这些人际关系是平静安稳嘛，平静安稳的意思就是有和睦同居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就很明白了，我们家庭和睦，我们夫妻恩爱，我们儿女孝顺，我们家人、亲人、朋友、同事、同学，所有的人呢，我们都有一种的和睦共处的人际关系。个情况就好像诗篇133篇所讲，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又好比黑门的金露降在石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平安不单止讲到外在的环境，也都讲到我们的人际关系，但平安亦都讲到个人，我哋嘅肉体、我哋嘅心灵、我哋嘅精神、我哋嘅情绪系咪平静安稳、平安稳妥呢？如果系嘅话，咁我哋一生咧，真系喺一个平安嘅环境当中行过我哋一生嘅岁月。所以平安第一部分咧系外在嘅环境嘅，包括外在嘅环境，包括人际关系，包括个人嘅身心灵。咁呢个就系圣经当中所启示嘅平安，呢个系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什么呢？第二部分是一种内心、心灵深处的平安，我称它为逆境中的平安，圣经称为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种是一种生命的神迹来的。那这种的平安究竟怎样产生，以及怎样面对环境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环境的平安，需要人际关系的平安，我们需要个人的心心灵的平安，但我们更加需要一种内心深处那种属天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我们发觉人生很残酷的。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其实这个世界充满各种的患难、苦难、逼迫，各种的挑战、艰难成日都发生，环境的平安很难真的存在。虽然在神的恩典当中可能间中出现，人际关系都很多问题会产生，我们的身心灵更加一天一天的衰败，心灵深处受到很多打击，很多痛苦和伤害。所以弟兄姊妹，有一种的平安我们是很需要的，就是内心里面那种真正的平安。无论在哪个处境之下，我们仍然能够平静安稳、平安稳妥。不单止是这样，我们能够在那个时刻不再惊惶、不再害怕，并且能够有感恩、有盼望、有喜乐，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神。弟兄姊妹，这种心中的平安，我们发觉很多国家、民族、很多城市要面对兵荒马乱、饥荒、瘟疫、地震、战乱、国破家亡，常常都发生。弟兄姊妹，你今天看这个世界，你周围去看，你看看非洲，你看看中东，你看看欧洲，就算好像很多没有战乱的地方，但弟兄姊妹，很多人际的关系的破裂、家庭破碎、婚姻失败、儿女叛逆，很多家人、亲人、朋友的关系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际关系破裂了。但更加难过的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肉体也都会一天一天衰败的。我们的心灵深处受了很多打击和伤害的时候，这些情况会影响着我们的。等于今天世人未信主的朋友会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我们属主的人都会遇到的。因为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一个罪的世代当中，在一个罪的连累网当中，世人所面对的饥荒、地震、瘟疫、战乱、家庭破碎、婚姻失败、儿女叛逆、人际关系破裂、身心灵出现问题，我们都会遇到的。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刻，我们就很需要一份内心深处那份真正的平安。 这个才是圣经当中所讲的神所赐给我们平安最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有两种平安我们知道在人世间存在，一种就是外在的平安，环境、人际关系、身心灵的平安，但另一种是内心深处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面对我们人生所面对各种充满艰难、挑战、打击、伤害的环境，我们仍然能够平静安稳、处变不惊。第一，我现在不是讲套道理，我刚才所描述的是正正在圣经历史里面出现过一些属神的人，因为他能够懂得怎样去得到这份平安。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约伯。弟兄姊妹知道约伯其实在他一生大部分的岁月里面和以后的部分的岁月里面，他有外在环境的平静安稳，他家宅平安，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牛羊皮薄增多，所有东西其实他在一种平安稳妥的环境当中，但是忽然间神容许一些患难临到他身上，就好像有百记里面讲，人生在世必如患难，患难如火星飞腾，亦都好似主耶稣的预言一样，在世上你没有苦难，忽然间患难来到了，刹那之间家散人亡，财产失去，一无所有。但是弟兄姊妹留意，在那个时候约伯有什么表演？他竟然能够在那个时刻宣告，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真是很奇特的地方。如果约伯心中没有那份属天的平安、永恒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不会有这个表现的。但是他的的确确在人体地最艰难、最痛苦、最无助、最恐惧、最战惊的时候，他仍然有这份表现，因为他内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另外一个例子是大卫。大卫有平安稳妥的环境时候，因为神恩待他。不过大卫亦都有很痛苦、忧伤、难过的时候，就是他要面对他的儿子押沙龙对他的追杀。但弟兄姊妹，在他最忧伤难过、灰心失望的时候，诗篇的第三篇、第四篇、第五篇记载了他内心世界，真是不可思议。因为大卫在诗篇的第三篇的见证是什么呢？虽有万千的百姓周围围绕攻击我，我也不怕。即是说在那种情况他不怕，去到诗篇的第四篇的时候，他讲出一个见证，因为神必使我安然睡觉，神必使我安然居住。在最大挑战、艰难、冲击的时候，他竟然能够安然入睡，他竟然能够安然居住。去到诗篇第五篇更加不可思议，因为三个词会出现，就是喜乐、欢呼、欢欣。真的在人体来的角度里面，他真的在水深火热的环境当中，面对自己叛逆的儿子对他的追杀，内心那种痛苦是何等的大，但他仍然能够喜乐、欢欣、欢呼、感谢神，何等的不可思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需要掌握平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仍然在地上活着的人，我们需要外在环境的平安，我们需要。不过很残酷的事实，很多时候有都很短暂的时间，而且会随时失去的，这个是一个不能够改变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要面对现实。所以神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和福气是什么？是内在那份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即使我落在百般试炼当中，我仍然能够大喜乐。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神仍然坐着为王，神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平安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最大的追求就是内心里面那种的逆境的平安。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人生面对艰难、痛苦、挑战、打击、伤害，我们不想。不过很多时候神容许，因为他要试炼我们，最后成为精金，能够虽然经过水火却进入丰富之地，成为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人，成为成长成熟的人，成为神手中圣洁贵重合乎主用的器皿。所以神会容许的，但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一份属天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永恒的平安，就是心中的平安，心中仍然有那份平静安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我们渴想，但我们跟着要问第二个问题就很重要了，平安从何处来呢？弟兄姊妹，去哪里找平安？我们知道很多道理，但我们能不能够知道真真实实的平安从哪里来？世上的人其实他们都在寻找平安的，只要他是人， 他会在一个很残酷的世界里面，在一个很残酷的人生当中，他们真的羡慕他们渴想平安。所以我曾经认识很多人呢，在他一生的岁月，他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寻求平安。弟兄姊妹，你有发觉每到旧历新年的时候，人总要在家贴挥春，家宅平安，出入平安。我们希望透过啲挥春可以带给我们平安。有人真的以为是这样的，所以到旧历新年之前就很多人去买挥春。咁有啲人佢知道咁样唔系可行嘅办法，咁佢尝试去寻求，寻求乜嘢呢？每日烧香念佛，每日去敬拜假神偶像，去寻求平安。但系当然我哋知道佢唔会发生。但有啲人咧，佢好似有更清晰嘅思想，佢尝试咧建立自己嘅生命嘅质素，去寻求平安。一啲儒家思想嘅人、道家思想嘅人、佛家思想嘅人。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心见性，格物致知，无欲无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些佛家思想、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人，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寻求这个他自己所梦想渴慕的真正的属天平安。但顶之末，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发觉即使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不断的修行修为，行善积德，修桥筑路，做尽很多好人好事都好，但是他有两个问题解决不到。第一，他解决不到罪的问题，无论他怎样努力，他仍然在罪当中过紧他的挣扎的人生。即使他识佛学佛成佛成为他们的标杆，但最后仍然活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第二个，他们很坦然承认在他们一生的岁月，无论他们怎样做，从来没有真正的平安。假平安就成日都有，真正的平安就没有。什么叫假平安呢？风平浪静，无风无浪，那时候就好像有平安，但是当问题来了，挑战来了，打击来了，就即时崩溃。他们知道没有平安，原来弟兄姊妹，世上没有平安。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当神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穹苍，创造人类的时候，人本来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平安是属于神的。神的名字称为耶和华沙龙的神，意思就是赐平安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只能够从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从那位慈悲怜悯的圣天父而来。不过很遗憾，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人和神的关系就隔绝了。罪的公价乃是死，不单止是永恒的痛苦和灭亡，亦都在人生的岁月当中，他和神的关系破裂了，他永远不会得到平安。但是平安何时能够来到这个世界呢？顶姊妹，就是我们说平安从何处来？平安只能够从十字架上的主救主耶稣基督而来。为什么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被称为主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舍身流血承担我们的罪债，来洗净我们的罪业和过犯，能够重建人和神之间那份生命的关系。所以真正的平安来自哪里呢？只有来自十字架上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放错了地方，我们尝试在世界里面去寻找的时候，那我们发觉我们一定失望，世上绝对不会有平安，平安只能够从主救主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第七节讲得很清楚的，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所以请问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问去哪里找平安，只能够去到主救主耶稣那里才找到的。如果不是透过主救主耶稣基督，无论你在人世间你用尽多少努力、多少思想、多少作为，最后你都徒然归于无有，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但是唯有从主救主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弟兄姊妹，到新约圣经更加清楚，如果大家有留意，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基督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说话：我 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弟兄姊妹，世上没有平安的，唯有赐平安的主耶稣基督，他留下平安给我们，他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然后去到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耶稣基督再来讲一次，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平安只能够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拥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再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去到约翰福音的20章19节21节26节，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同门徒两次的显现，他曾经三次的宣告，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去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平安从何处来呢？平安只能够从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死而复活的主救主耶稣基督而来。所以当我们说今天我需要外在环境的平安、人际关系的平安、个人的身心灵的平安，我需要有内心深处那份属天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将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眼目归回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主是世界的光，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其中一部分就是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神的仆人能够为到教会、为到肢体去祷告、去祝福呢？因为个权柄来自主耶稣基督，那份的福分来自十字架上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所以愿因为平安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是真真实实会发生的。不过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弟兄姊妹，我一定要思想。我们知道平安是什么，包括外在的环境，包括人际关系，包括个人的身心力，亦都包括内心深处那份属天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而真正的平安世上不会有，无论你用尽几多个方式，你都不会得到。唯有个心归向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开始行在这条平安的路上。但是乜嘢人能真正得到这份属天的平安？神是慈悲怜悯的神，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过他不是阿拉丁神灯的灯神，他不是放纵的神，他不是糊涂的神，他是同时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他对世人有要求的，对属神的人有要求的。那所以圣经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有时看到教会历史都很难过，因为今天有些教会呢妄自将神的话语修改，妄自将神的话语删除，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教会所听到的信息是什么？地上平安归于人。哦，弟兄姊妹，这个完全是羞辱神的做法，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说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问，什么人能够得到属天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永恒的平安呢？以致我们的人生里面，是虽然我们会同世人一样面对患难苦难，但我们心中有平安，我有感恩，我有喜乐，我有盼望。原来真正的平安只能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什么人是神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在地上每一个人本来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与神隔绝，是吧？我们不是神所喜悦。几时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呢？就是几时我们被圣灵光照、认罪悔改、离开罪恶、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当我在一个时刻被圣灵重生，能够同天父上帝重新建立那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诗篇29篇里面说，神必将生命的福赐给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其实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罪得赦免，我们能够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其实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常常强调基督圣徒是一群何等蒙福的人呢？因为这份是奇异恩典，透过主耶稣基督奇异的爱成就，竟然在我们信主的刹那，我们本来是与神隔绝的人，是神所深恶痛绝的人，但是却在那个刹那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是何等奇异的恩典，何等奇异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信心，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不过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情， 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是讲到身份和地位上，一信主就成为天国的子民，就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成为基督圣徒，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主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在那刹那，我们的身份地位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披戴基督的义袍。神所喜悦的是基督的赦罪，基督的宝血洁净遮盖保护我们，所以在神眼光当中已经成为一群因信称义的人。这个是身份和地位上。但弟兄姊妹，你必须留意，当我成为一个身份地位，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必须装备三方面的生命的质素，以致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蒙恩归主呢，不是毕业典礼，我经常都说，因为有些基督圣徒有一个错觉，信主，哎，感谢赞美主，跟着就等待进天堂。不是，是信了主之后，其实我们踏上我们这个信仰的起步点，从在那个时候开始，神用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都需要有当尽的责任，竭力追求，装备好自己，成全完备，毫无缺金像我们恩主。所以有这个生命质素，我们需要追求，需要装备的。那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神所喜悦的人呢，有三方面的元素我们需要装备。第一，是我们需要专一信靠主。弟兄姊妹，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的，人非有信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质素是什么呢？在我们蒙恩归主之后，我们专一的信靠神。弟兄姊妹，专一信靠神不是讲一套的道理，一个口号，不是，他讲的无论在哪个环境上，我们都将我们的心怀意念，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身上。我们所信靠的不是金钱、物质、名誉、地位、财富，不是我们的楼房、地产，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势力，不是才能，不是我的智慧、聪明、能力、安排，不是。在我一生的岁月里面，无论哪种环境之下，我都是全然依靠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我必须要一生依靠祂。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有一样东西一定要做的，就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所讲的，应当因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需要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为什么他会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当他用祷告，留意是凡事，不是一些事，是凡事。今天有时基督徒都很悲哀，一边说信靠主，一边是信靠马门，这个不是真正的专一信靠主。真正的专一信靠主就是我知道除他以外别无真正的帮助，除他以外别无真正的扶持，唯有主基督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帮助，成为我的盾牌，成为我的高台，成为我的避难所，他引领我一生岁月。顶姊妹，有一个人呢，其实真的顶姊妹都很多时候会对他冷嘲热讽，但这个人呢很有信心。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使徒彼得。大家认识的彼得通常就讲到他三次不认主，发咒起誓不认主，是不是？但有一个环境呢，彼得真的信靠主。这个环境记载在哪里呢？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当时风高浪急，漆黑一片，主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当时彼得有两种的信心，很特别的地方啊，弟兄姊妹。当彼得知道在水面上的行走是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问了一句说话，主啊，若是你叫我从水面行去你那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够不够胆问这个问题。如果当我在悬崖峭壁的时候，主在荣光当中在天空说话，你敢不敢说，主啊，若是你叫我从下悬崖去到你那里，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份信心和勇气，但是彼得有。当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走下水。哇，真的很特别的地方。弟兄姊妹，准备今天正道的讲道的时候，我都自己去思想，我有没有这份信心。2010年度，我曾经在纽西兰的海上，当时船遇到狂风巨浪，雷电交加，船好像即将要沉的样子。我当时在船头的甲板跪在那里，向主呼求，向主祷告。当时神在荣光当中赐下圣洁祭司的异象， 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回归到墨尔本的教会的时候，由那时开始我讲圣洁祭司的装备的课堂。但你知道我今早突然在想一件事情，如果当时如果神吩咐我你来罢的时候，究竟我能不能够在前头的甲板上行落水面？顶姊妹很坦诚，用我的理性分析我不能够。不过感谢主，我有彼得的另外一种信心，我都是专一信靠主。就是当彼得见到风浪大的时候，沉落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四个字，亲爱顶姊妹，这个成为我们很宝贵的提醒。在那时候彼得没有呼唤其他的门徒来救他，他只是讲了四个字，主啊救我。主耶稣就急忙伸手将他从水拉了上来。顶姊妹，我有这份信心。顶姊妹，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去向主呼喊，主啊救我。但我们要学这个功课，专一信靠主，专一仰望主。好，第二样呢，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呢？是专一跟从主。顶姊妹，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呢，有一个人呢，是神在天空当中明明的宣告，这个人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就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主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心怀意念，就是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所以留意，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尽诸般之义接受洗礼的时候，天父在天空当中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喜悦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凡事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第二次去到耶稣基督登山变像的时候，天父同样在天空当中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顶姊妹，如果我们这样看，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必须要专一的跟从主。今早其实在唱诗的时候，顶姊妹都曾经引用一段经文，就是启示录的十四章，在石安山有144,000人跟随主耶稣基督，主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从。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要效法主基督那种样式，就是专一的跟从主。专一的跟从主，就无论主往哪里去，我们都跟从。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唯独圣经，只有圣经。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家庭、婚姻、儿女、工作、学业、侍奉、教会，每一个环节都是按照圣经的真理。这个就是专一的跟从主，我们会得蒙神喜悦。好，第三种呢，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保罗的生命的见证，也都是他对教会、对弟兄姊妹的提醒。罗马书的12章第1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第三个生命的质素就是什么？专一的侍奉主。有时弟兄姊妹都可能说，传道人都老生常谈，讲来讲去都三幅皮。是啊，真的讲来讲去三幅皮的。圣经所有的教导都在这个真理的原则之下的。我们人生寄居活着一段岁月，神给我们有百般的恩典，家庭、婚姻、儿女、工作、事业、教会，所有的环节，不是再为我们自己，再为旁边的人，乃是完全为到主耶稣基督。因为侍奉不是单止讲教会的侍奉，侍奉讲到生命的侍奉、生活的侍奉，其实你的家庭是一个侍奉来的，你的婚姻是一个侍奉的，你的儿女是一个侍奉的，你的工作、你的学业是一个侍奉来的，你同人际关系的相处是一个侍奉。当然在教会其实很多环节都是侍奉，是不是？但是当我每一个侍奉的时候，我内心世界那种动机只有一个，要将至高荣耀归于神。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侍奉神而做，所以凡我所行的都为了荣耀神而做，这个叫做专一侍奉神。专一侍奉神的人，神喜悦，因为当神察看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有个心智去专一侍奉神的时候，这份是一份爱心的流露和表现。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这样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分享，我们就发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第一，属天的平安、永恒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心中的平安，神只赐给真正属主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属于主， 我们同神之间没有一个亲近生命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世界不会有平安，这个世界只有患难，只有逼迫，只有苦难。但真正的平安从十字架上救主耶稣基督以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紧紧记着，在我们蒙恩归主，我们在神面前是主所喜悦的一群人，我们将来有永恒荣耀的盼望，进入永恒的新天新地，天上的耶路撒冷。但我们生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标杆，追求成为主所喜悦的人。第一，专一信靠主，除他以外我别无真正的信靠对象。第二，我要个专一跟从主，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从。第三，专一的侍奉主，我活在地上这段岁月为主耶稣基督而活。如果这三方面的生命质素我们都装备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弟兄姊妹，我们真正是属于主所喜悦的人，不是单止身份地位，更加是生命上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是不是何等大的福分？所以大喜的信息就在这里。大喜的信息包括不要惧怕，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一群好蒙福的一群，但愿在今天的正道之下，我们心中能够充满那份出人意外的平安，属天的平安，逆境的平安，在未来的岁月向着一个标杆直跑，专一信靠，专一跟从，专一服侍，那份平安就永远在我们心里面，不会失去的。那我们能够面对未来的日子，仍然尚存那份平安、喜乐、感恩、盼望。所以弟兄姊妹，愿弟兄姊妹紧紧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20章三次的应许，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在那时候我们唱出今天的回应诗歌，有平安在我心。但愿这个不是一个口号，这首的诗歌是一个应许，也都是我们心中里面的盼望和渴想，有平安在我心。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啊，我们同心感谢赞美你，感谢天父是慈悲怜悯的圣天父，更加是耶和华沙龙的神，是赐平安的神。父所差来的救主耶稣基督，将属天的平安、永恒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藉着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死而复活，要丰丰富富赐给每一个神所喜悦的人。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奇异的恩典，何等奇异的爱。原来在我们蒙恩归主的刹那，我们就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父，亦都祝福我们在以后的岁月，我们要在生命当中作出装备，成为专一信靠主的人，成为专一跟从主的人，成为专一侍奉主的人，以致我们能够真真正正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以致那份属天的平安、永恒的平安永远在我心里。虽然这个世界好像流泪谷一样，好像死荫的幽谷一样，但我们仍然有那份属天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父啊，帮助我们，不单止藉着主耶稣基督引导我们进入一条平安的路上，更加让我们在平安路上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以致当我们在地上有这份属天的平安，面对任何的环境，我们能够在至高之处将荣耀归于神。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